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俄中两国首都都努力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活力，莫斯科和北京两个城市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有生气，涉及的方面也越来越多。上周在俄罗斯首都举行的莫斯科北京日活动结果似乎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活动为时短短几天，却糅合了那么多鲜明的事件和有意义的会晤。由北京市副市长杨斌率领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参观了各种实业项目和文化节目。北京市人民政府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主抓城市公共事业的各个领域的官员，我们与其中的几人进行了交谈。在他们看来，莫斯科和北京存在许多相似的问题，北京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有值得向莫斯科学习的地方。
例如，在如何解决任何大都市都非常敏感的交通拥堵问题上，莫斯科的街道上有400多万辆汽车行驶，现在堵车现象并不经常发生。新的道路和立交桥投入运营，专业分配城市交通流对此都有影响，但又不止如此，改善公共交通的运营状况也起着重要作用。每天有250万人乘坐的公交车和电车专用车道的出现，组织新的公交线路，缩短发车间隔时间，所有这一切都促使莫斯科人上班时放弃乘坐私家车。以上内容是莫斯科副市长、城市交通和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局局长马克西姆·里克苏托夫在莫斯科北京日实业项目框架下举办的交通论坛上介绍的。
里克苏托夫说，作为最为快捷可靠的城市公共交通种类，地铁的发展是莫斯科政府今天的关注焦点。过去7年来，莫斯科市铺设了121公里的地铁，建成了64个新的地铁站和7个电力机车机务段，其中包括莫斯科中央环线，它是与地铁实现无缝接驳的城铁。在2016年城铁投入使用后，莫斯科34个地区的居民获得了可以从家里步行到地铁车站的机会。莫斯科市将在未来5年内翻新另外58个地铁站。
中国的伙伴们积极参与莫斯科地铁建设项目。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设莫斯科地铁大环线南端的3座地铁站，开挖车站之间的2段隧道。莫斯科地铁大环线将是世界上最长的地铁环线，长度超过60公里，超过目前世界上最长的第二条北京地铁环线，也就是北京地铁的10号线。
中国首都决定向莫斯科学习，但是不止于交通问题。俄罗斯现行的老年人社会支持体系也让从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印象深刻。在莫斯科北京日实业项目框架下的圆桌会议上，探讨了俄中两国在养老领域的合作前景。北京民政机构的代表们一天前参观了位于莫斯科不同地区的几个社会机构，我们与中国的官员们一道前往第31老职工养老院。
养老院的独栋楼位于莫斯科西南部风景如画的公园区内，这里有小路供老人们散步，路面整洁，并且配有亭子和长凳，两旁绿树成荫，花木扶疏，楼内空间开阔，走廊宽敞，可以让坐轮椅的残疾人自由行动。拥有一整套理疗程序的保健综合体设备完善， 考虑到住户们的年龄要求和膳食的需求，每日按照菜单提供五次饮食，娱乐条件完备，图书馆、桌面游戏室、台球室、音乐沙龙、电影放映厅带有165个座位。从形式上来说，这个养老院是公立的，是国家建立的社会服务机构。莫斯科一共有几十个类似于社会服务机构，供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和18岁以上的残疾人居住。实际上，这里就是家，氛围友善，令人心灵平静，一切都服务于对住户幸福的关切上。
在回答中国同行的问题时，养老院主任安德烈·米茨列尔介绍说，现在在这家养老院中居住着536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在85岁，有几名老寿星已经超过了100岁。居住体系是分区段的，两个房间共用一个卫生间和客厅，房间只有一人间或者双人间两种，工作人员超过300人，大约半数是医务人员，包括护士、保健员和医生。供养员工的主要开支部分由莫斯科市政预算支付，小部分由住户的个人资金支付。住户们把退休金的 75% 拿出来，用于满足养老院的各种需求。
对养老院的了解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没有闭门一提。养老院向中国的客人们展示了他们所想要看到的一切，详细介绍了他们所想要了解的每一件事情。北京市福利中心党委书记房波在接受我们的简短采访时介绍了整体印象。
非常好，俄罗斯这个养老院，这个给老人创造一个非常舒适和好的一个环境，也是我想在这个老人在这儿会度过他幸福的一生的。我想这是给我一个作为这一个政府养老院形成了这么一个好的氛围。
按照既定传统，莫斯科北京日的主要重点放在文化节目上，这次文化节目极为丰富，从街头表演、书法大师班、中国菜烹饪到中国传统的绘画展，莫斯科武术宫的儿童武术应有尽有。
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张月琪在接到参加莫斯科北京日的邀请时就了解到，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有一个专门用来进行武术训练和比赛的体育馆。他认为，即便是在中国，也未必能够找到一个在规模和技术装备方面能够与莫斯科武术宫相媲美的习武设施。
场馆不错，这个刚才我们在这个比赛之前跟裴梦菊这儿这校方的领导也是带着我们参观一下，他也做了他这个介绍，看了看他的奖杯。哎呀，这成绩也是荣誉方面也是是吧？建校以来，这个从政府到咱们的学校这块都特别重视。我一看这个场地设施啊，这个一楼，这个我们看四楼。还真是场地这个确实不错，挺好，是吧？证明这个，而且说这个学校400多人学习这个武术啊，确实感觉这个一是这个设施，政府还这么关注，是吧？看这学生这么认真的练啊，真是这个项目在这普及的真好。对于咱们，我觉得项目交流这方面，中国是传统的这个文化，这个现在俄罗斯这个也是走向世界了吧，对吧？俄罗斯在这方面，我看这个学校真是特别注重这武术学校啊，甚至武术啊，这场地真是水平这个建的档次挺高的。我们那个孟局刚才一看，说比你们的还好吧，真是确实不错。我觉得国外可能要学中国武术了，有这么好的条件，肯定更认真的去学了。
莫斯科北京日系列活动最为重要的文化交流项目北京之夜音乐会在莫斯科的国际音乐厅举行。杨斌副市长在音乐会前的致辞中表示，北京与莫斯科市已经缔结为友好城市23周年，两市的美好情谊正如俄罗斯名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样，旋律悠长，情深意厚，深入人心。两市的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更是蓬勃发展，方兴未艾。作为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框架内的活动之一，此次莫斯科北京日系列交流活动将推进两市友诚合作迈上新的台阶，充分展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俄罗斯社会各界能够更加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感受北京的多元文化特色， 现代时尚气息和高新科技的魅力。
演出汇聚了中国优秀民乐演奏团和京剧表演艺术家，以及俄罗斯艺术家，共同向大家展示了中国传统乐器和交响乐团的深度融合，传统与现代民乐的交相辉映，以及中国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为观众朋友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各界来宾对此次演出赞不绝口，观众们表示中国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演员技艺精湛，和俄罗斯艺术家共同表演的节目也非常精彩，看完之后仍觉意犹未尽，期待在俄罗斯能够举办更多的类似活动，以便充分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
伴随着莫斯科北京日活动落下帷幕，举行了介绍北京动物园饲养动物的摄影展。另外，北京动物园园长承诺把大熊猫送往俄罗斯的首都，所以俄罗斯人对中国辨识度最高象征的了解可能会进入下一届莫斯科北京日活动的规划当中。而下届莫斯科北京日当然已经为时不远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